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1号星期四，下面是新闻提要。拜登欢迎北约领袖和合作伙伴参加白宫晚宴。
Former President Truman said, and I quote,What we're about to do here is a neighborly act.
拜登总统在晚宴当中引用前美国总统杜鲁门讲过的说话，他说我们在这里要做的是伦理之间的行为，以此去强调北约成立75年来的合作关系。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北约扩大支持力度，开始向乌克兰交付 F-16 战斗机，中国和白俄罗斯举行军事演习，拜登总统通知国会继续对香港实施国家经济紧急状态。在时事经济委员之入面，我们会报道分析，希望加强印太合作。美国国会的外交领袖说北约可以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星期三7月10号在白宫设晚宴，欢迎北约成员国和四个亚太伙伴国家的领导人。北约在华盛顿峰会上发表公告，指出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已经同意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道路不可逆转，并呼吁中国停止支持俄罗斯对基辅的战争的努力。美国总统拜登是这样讲的。
75 years ago, when our nations created NATO,Former President Truman said, and I quote, what we're about to do here is a neighborly act.
他说75年前当我们的国家创建北约的时候，前总统杜鲁门讲过一句说话，我在这里引用，我们在这里要做的是令到伦理之间的行为，伦理之间的行为，在这里的盟友不单止没有共用一种语言，亦都没有共用一条边界，但我们是邻居，我们是邻居，因为我们都共享对尊严、平等、民主和自由的共同信念，所以请同我们一起举杯，为了斯托尔滕贝格，为了北约和我们这个国际大家庭，愿我们在未来的岁月里面继续变得更加强大、更加紧密。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是这样讲的。
Tonight we are a family, the big transatlantic NATO family, with our closest friends, with our friends from Ukraine, with our friends from the Asia Pacific.
他说今晚我们是一家人，是跨大西洋的北约大家庭，和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和来自乌克兰的朋友，和亚太地区的朋友在一起，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家庭的晚宴。北约盟国星期三7月10号宣布他们已经开始向乌克兰交付 F-16 战机，并且在北约75周年峰会上强化对基辅最终加入该联盟的承诺。在这一场在华盛顿举行的盛大集会，因为美国的政治不确定性蒙上阴影，美国总统拜登致力于藉此机会团结西方，并说服选民仍然适任领导的工作。拜登在北大西洋理事会发表讲话时说，我们能够亦都将会保卫北约每一寸领土，我们将会一起做到这一点。拜登宣布丹麦和荷兰已经向乌克兰交付美国制造的 F-16 战机，兑现去年对基辅的一项关键承诺。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领导人这个星期在华盛顿举行峰会之际，中国和白俄罗斯在北约东部边境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分析家认为北京希望透过这一次演习的时机向北约发出警告信息，突显了中国与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根据中国国防部发表的声明，中国与白俄罗斯的联合反恐演习于7月8号在靠近波兰的白俄罗斯边境城市布雷斯特展开，将会持续到去7月中旬，但他没有透露到参与演习的具体中国军人人数。 中国民族主义的官媒《环球时报》引述中国国防部的声明报道，这次中国和白俄罗斯在名为《红鹰突击2024》陆军联合训练中，以执行反恐怖行动任务为背景。不约峰会在华盛顿召开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7月10号在不约公共论坛上强调，在怎样应对中国的问题上，美国与欧洲、亚洲盟友而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趋同。他仲表示，中国继续为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提供支持，会面临包括制裁在内的行动。他说
：I think if you look at what NATO has said in the strategic concept, if you look at what key Europeans have said, what the European Union has said。
他说：我认为如果你看看不约在战略概念中讲了什么，看看欧洲领导人讲了什么，看看欧盟话了什么，就会非常清楚在如何对待中国问题上，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趋同。这个是巨大力量的源泉。美国相关官员星期三7月10号表示，美国海岸防卫队上个周末在白令海例行巡逻的时候，在阿留申群岛北部美国专属经济区内发现了几艘的中国军舰，并实施追踪监视。根据美国海岸防卫队声明，星期六7月6号和星期日7月7号，一艘美国海警巡逻舰金博尔号在阿留申群岛的阿姆奇特卡水道以北约100海里处发现三艘中国海军船只，该位置完全位于白令海的美国专属经济区内。台湾国防部星期四7月11号表示，过去24个钟头内侦察到66架次中国军机在台湾周边活动，创下了今年单日最高纪录。此前一日，台湾军方称数量激增的中国解放军战机正配合航空武舰山东号在附近海域进行海空联训演习，而该演习恰逢不约峰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之际。台湾国防部在星期四的声明中表示，截至到今日早上6点钟，侦获共机66架次，共舰7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56架次解放军军机逾越敏感的台湾海峡中线。日本传媒星期三7月10号晚间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驱逐舰梁月号上个礼拜在未知会中国和不顾中国舰艇多次警告的情况之下，罕见短暂进入了浙江省附近的中国领海航行。中国外交部就此向日本方面提出严正的交涉，并要求这类事件不要再发生。日本政府则透过外交和防务管道告知中方将会调查原因。中国外交部星期四7月11号表示，中国已经就日本军舰进入中国海域的非法和不当行为提出抗议，并要求日本保证不要再发生这类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已经解释这个是技术错误，中方将会依法处理相关未经同意进入中国海域的行为。日本共同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的话讲，日本海上自卫队梁月号驱逐舰在7月4号驶入浙江省附近的中国领海，这个是自卫队舰艇罕见的举动。此前一日，中国宣布将在该海域举行海军演习。日本电视台 NTV 引述日本防卫省消息人士指出，梁月号的任务负责监视在台湾以北约的东中国海的中国导弹演习，在未通知中国的情况之下进入了该海域。共同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表示，梁月号当时执行的是从公海对中方的军事训练进行警戒监视任务。美国总统拜登通知国会继续对香港实施国家经济紧急状态。据白宫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傍晚发出的新闻稿话，在2020年7月14号，时任总统根据第13936号行政命令，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美国法典第50篇第1701条及以下，宣布美国对香港进入紧急状态，应对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的不寻常和非凡威胁。 白宫嘅声明指出，香港局势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采取嘅从根本上去破坏香港自治嘅行动，继续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与经济构成不寻常同埋非同寻常嘅威胁。因此，拜登总统决定就香港局势有必要喺2024年7月14日之后，继续维持对香港实施第13936号行政命令宣布嘅国家紧急状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中网站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係会报道分析中国富豪喺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嘅问题。我哋会报道分析英国工党新政府将会点样去调整对华政策。不过首先我哋就係报道美国国会嘅外交领袖认为北约可以阻止嚟緊嘅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且希望加强印太合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2024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嘅高峰会议从星期二7月9号起喺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希望寻求加强同欧洲盟友嘅合作，去应对中国喺印太地区咄咄逼人嘅军事行为。一名众议院外交领袖就对美国之音记者话，令他夜晚不能够睡眠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北约可以阻止它的发生。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采访报道。
今年是北约当年12个盟国签约的75周年，这个防御联盟致力于强化跨大西洋关系，以回应当年苏联对欧洲和平和安全所构成的威胁。如今北约拥有32个成员国，自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后新增加了芬兰以及瑞典。虽然高峰会的讨论核心议题是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印太合作亦都将会是重要的议题。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考尔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他认为北约成立的宗旨是为对抗任何外国压迫者，而这个压迫者现时就是由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所组成的邪恶联盟。麦考尔认为北约成立的目的是在跨大西洋社区内形成一个联盟，以对抗任何外国压迫者。他是认为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Primarily it's been focused on the Soviet Union.
麦考尔继续表示，他曾经主要的关注是苏联，现时是俄罗斯，但是现时我们知道习主席和普丁是站在一边，俄罗斯正在在乌克兰做的事情也都威胁着太平洋地区，所以讲到我们对手普京、习近平主席、阿亚图拉以及金正恩，他们结成了这个邪恶的联盟。而在一日之前，麦考尔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举办的一场讨论会上就表示，欧洲和印太地区的经济安全关系已经是紧密相连。麦考尔对美国之音说，他担心的是这些的冲突将会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令到他担心，令到他夜不能寝的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北约是可以阻止他。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民主党领袖、来自纽约州的联邦众议员米克斯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就表示，为了应对自由世界的威胁，米克斯说，所有民主政府包括北约，当然亦都有印太地区的合作伙伴，这些拥有相同规则以及价值观的国家共同努力是很重要。米克斯紧接着不点名中国的暗示，说我们应该是确保就好像我们在欧洲想做的这样，不会有任何国家使用胁迫或者是其他的手段破坏外交体系，给予人民带来灾难，我们应该是在印太地区做同样的事情。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奥金克劳斯星期一就表示，欧盟州的盟友不能够再被中国的经济政策以及市场所欺骗。为了抗衡来自中国的挑战，北约盟友正在寻求和亚太伙伴加强合作。这次的华盛顿北约峰会再次邀请日本、南韩、澳洲和新西兰这几个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领导人与会。自2022年以来，日本、南韩、澳洲和新西兰这个所谓的印太四国一直是受邀参加北约高峰会。世界各国领袖齐聚华盛顿参与北约峰会的时候，中国和白俄罗斯星期一在白俄罗斯布列斯特开始联合反恐演习，演习将会持续11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日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访谈的时候说，乌克兰战争表明俄罗斯和中国、北韩以及伊朗的关系是几咁紧密，中国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主要推手。紧接住，斯托尔滕贝格直接点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话佢哋都希望北约美国响乌克兰失败。乌克兰战争凸显民主体制同专制政府之间嘅严重对立，进而使到中国同俄罗斯之间嘅伙伴关系备受关注。响乌克兰战争当中，南韩同日本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同时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工具机、微电子以及其他的技术，强化了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北韩亦都向俄罗斯提供飞弹，用于乌克兰的战场上边。
来
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佩里对美国之音话，他是确信北约担心中国的参与支持俄罗斯。我哋都系，如果中国管好自己嘅事，努力为自己嘅公民争取更多嘅自由，呢个显然对世界更加有利。但系佢哋却系选择参与其中。嚟自科罗拉多州嘅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克劳对美国之音话，佢系希望美国透过团结盟友嚟展示力量，透过对和平、自由同民主嘅奉献嚟展示力量。
The NATO documents in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have been very clear that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默考尔曾经表示，支持北约盟友针对中国在乌克兰战争当中给予俄罗斯的支持的部分进行制裁。对此，克劳认为这个是取决于欧洲盟友的决定。
Sanctions can be a very powerful tool if they're used precisely.
克劳话，制裁可以成为一种非常之强大的工具，如果使用得当，并且以多边方式使用的话。因此，我哋要确保同盟友进行协商，解决共同关切的问题。为期三日的2024年北约峰会在星期四落幕。以上是美国之音国会山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英国大选结束之后，工党胜出，工党领袖斯己贤，他的名字又译作斯塔默，出任新的首相。新政府承诺将会重新审视英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这项的政策变革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李伯安在伦敦的报道。
在工党胜选三日之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星期日7月7号致电英国新任首相斯己贤，对他出任英国新政府领导人表达祝贺。斯己贤对英中关系的公开发言不多，但他在去年表示英国需要在贸易、商务和技术等问题上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但同时承认在应对气候变迁等问题上合作的重要性。 新的外相林德伟亦都承诺，在新政府上任之后的100日之内，将会对英国和中国的关系进行全面的审查。林德伟在查塔姆研究所致富的演讲中提到，保守党过去14年的对华政策摇摆不定，工党将会采用更为一致的策略，他的进步现实主义外交政策愿景强调了对中国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的重视，并且会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奉行竞争、挑战与合作的三 C 原则。据 Political 报道，工党已经开始听取关于如何进行对华政策调整的建议，计划在内阁办公室主导的审计工作可能由前澳大利亚总理兼中国问题专家陆克文领导。审计中的一个重要的顾问机构就是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该机构建议对中英关系的审计范围和重点进行全面的评估。审计计划可能涉及到贸易、投资、安全等多个方面，并且可能需要长达一年时间来到完成。该智库的执行长叶安德鲁认为，英国和中国在一些全球关键问题上存在明确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方面。叶安德鲁是这样讲的。
These are all concerns that China would share with the UK and other countries.
他说双方都关心人工智能被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自主核武等军事用途，这些问题都是中国愿意在二轨甚至 1.5 轨外交层面进行讨论的领域，因此双方在这些议题上有合作的前景。他继续说，
Even the Cold War, for example, the US and the Soviet Union could still haveNegotiations and agreements on nuclear arms treaties.
即使喺冷戰期間，美國同埋蘇聯亦都能夠喺核武條約上進行談判。今日面對人工智能可能帶嚟嘅類似嘅危險，英中兩個國家亦都可以喺呢啲重大問題上展開合作。中英透視顧問張浩宇認為，英國對華政策一直以嚟都更加務實，工黨亦都唔例外。但是英國具體的對華政策的走向恐怕會受到美國11月份大選結果的影響。他對美國之音分析，工黨內部有一些左翼成員對中共持有較親切的態度，可能會影響政策的制定。他對美國之音說，工黨的左翼不乏對中共的支持者，現任首相是偏中間派，但是在黨裏面有很大影響力的左派對中共是有親切的感覺的。工黨計劃的一個關鍵點就是如何處理與中國的貿易和投資關係。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英國的第六大出口市場。工黨發言人對 Political 指出，保守黨政府在國家安全問題上過於自滿，對干預行為都持否定的態度。工黨將會重新評估雙邊關係，明確在哪些地方需要競爭，哪些可以合作，以及這些需要面對挑戰。中美戰略風險研究所的葉安德魯亦都認為，英國需要在應對中國在台灣海峽的灰色地帶戰術的同時，與中國在人工智能發展和氣候變遷等全球關鍵議題上重新接觸。他說，
The UK opposing China's grey zone coercive tactics against Taiwan are very much in line with our long-standing policy on。
他說儘管中英關係複雜，但在人工智能和氣候變遷等全球性議題上仍然有合作的空間。英國反對中國在台灣開合的灰色地帶戰術符合他的一貫政策，即和平解決兩岸的分歧。他認為英國需要明確地表示灰色地帶的脅迫不構成和平解決。如果英國對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行動作出反應，無論是透過聲明加強與台灣的接觸，或者是對中國軍事公司實施制裁，這些都不是英國改變對台灣政策的信號，而是重申它的長期戰略利益，即分歧應該和平去解決。有關這篇報導的詳細內容，詳情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
受到去年爆發歷史上最大規模洗錢案影響，新加坡提高了外國人申請家族理財辦公室，亦即是簡稱家辦的門檻，使到獲准設立的人數有所減少。 部分中國富豪考慮轉往香港設立家族辦事處。不過專家分析就話，考慮到地緣政治風險同法制等嘅因素，新加坡目前仍然係中國頂級富豪嘅首選，東南亞多個國家嘅經濟亦因此間接受益。據美國之音記者林柏宏喺台北嘅報導，雖然近年嚟新加坡嘅家族理財辦公室成長迅速，甚至被外界稱讚譽係全球富豪最新嘅財管天堂。不過，一名喺新加坡提供家族理財辦公室諮詢服務超過20年嘅姓廖嘅執行董事就對美國之音坦承，新加坡近期獲准設立家辦嘅富豪人數減少。這個除了反映出新加坡政府希望借此是提高門檻去要求這些富豪投入更多資源在新加坡之外，這一名人士又說，目前審查收緊情況亦與新加坡去年爆發高達30億新幣的特大洗錢案有關。家族理財辦公室是指為超高淨值的客戶提供全方位財富管理和家族服務，以利他們的資產長期發展。通常来讲，这些客户可以用于投资的资产超过1亿美元。这名姓廖的执行董事对美国之音说，因为这个是新加坡历史上最大宗的洗钱案，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并且加强审核也是很合理。严格审核主要是对多重身份的客户以及资金来源等等是加强审核，所以审查时间会整体拉长。如果客户比较着急的话，有一个备选方案亦是很合理的。由于议题敏感，这名姓廖的执行董事要求在这篇报道不要透露他的全名和他的公司名称。据日经亚洲在6月20号的报道亦呼应了这名观察家的看法。报告说，由于新加坡申办家办的计划遭受到严厉审查，中国的部分富裕家庭正在转向香港申请家办，以作为管理财富的替代方案。一名协助中国富豪设立家办的人士对日经亚洲说，过去6个月内有3名客户向新加坡提出申请之后，亦在香港设立同样的家族办公室，以作为备份计划。一名观察家亦对日经亚洲说，在香港几个礼拜内就能够设立家族办公室，但在新加坡要开设同样的办公室可能需要1年的时间。对此，绝大部分客群是中国富豪的这一名姓廖的执行董事说，由于他的公司同时在香港亦有分部，所以确实有大概 5% 到 10% 的中国客群同时向他们咨询香港家办的服务。除此之外，他亦有听闻部分客户在咨询新加坡家办之前已经申请到香港的家办。显然中国富豪希望透过两地的比较，为自己争取到最适合的资产管理服务，同时希望分散风险。对于新加坡和香港的家办竞争，这一名姓廖的执行董事很乐观。他说，新港两地都有些差异和自己的优势，目前的情况可望令到新加坡或者香港筛选到为当地带来更多经济效益的富豪。他说，这两个地方的竞争是好事的，因为比这两个地方更有激发力，更会出现更高含金量的申请者。根据数据分析高师 Amitius 的数据，自从2023年8月为止，在新加坡开设家办的富豪当中，来自中国的人数最多，达到699人，占比是 34%， 显示中国富豪是申请新加坡家办的主力。虽然受到洗钱案的打击，但是根据新加坡最新的官方数据，截至到2023年底，新加坡的单一家族办公室数量飙升到1400间，比2022年激增了 27%。 香港方面，根据香港投资推广署和德勤合作的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截至去年的年底，香港一共有270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助理教授陆希分析，虽然家办数量上香港好像是多过新加坡不少，但是就中国最顶级的富豪来讲，他们基本上只是考虑新加坡而不是香港，主要考虑的是东南亚未来发展和政治安全有关。而此外，即使新加坡审查变严，这些人亦能够获得新加坡政府的特别批准。陆希对美国之音说，中国顶级富豪只是考虑申请新加坡家办而并非香港，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一，东南亚是未来10至15年的风口，咁资本天然会聚集。第二，香港不是一个安全地方，同中国大有区别，越来越小。 綜合媒體的報導，在香港上市的雲峰金融集團研究及策略總監周道全在今年2月就在新加坡舉辦聯合加辦開幕儀式。而此外，由於在新加坡設立加辦之後能夠申請永居或者入籍，所以辦理加辦是很多富豪移民新加坡的主要方式之一。例如前螞蟻金服的執行長彭磊、海底撈的董事張勇、蝦皮購物的創辦人李小東等等，已經移民新加坡的中國知名商業人士。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宏在台北的報導。好了，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結束了這一節的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們在下次的節目時間再見。